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联邦的司法部啊，联合16个州啊，再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呢，就把苹果公司以这个反垄断的这个情况呢，就告到了法庭上去了哈。这个就等于是提出了反垄断的诉讼。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对苹果来说，这大概是多年来他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法律挑战了。尽管这个官司可能会旷日持久，可能会打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引起人们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几大科技公司啊，科技的巨头呢，几乎全部被告过这个反垄断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聊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政府方面呢，就是司法部呢，他明确就说了，他说现在这个苹果公司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在他 App Store 里边的一些限制的措施啊等等，是叫做不利于竞争啊，有利于垄断啊，就是他要让他的客户更加依赖他的产品，而不太容易转到其他的竞争对手的产品那儿去。所以他说这样一来的话呢，第一是可以维持收取比较高的价钱，第二是阻断了一些可能的创新。这样的话呢，对，第一是对客户造成了，就是他们的这个手机的用户造成了伤害，因为没有其他的替代的商品嘛。第二呢，就是他对有竞争力的一些小公司啊，实际上是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的能力。
昨天呢，声音沙哑的美国司法部长 Garland 向全世界做了一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宣言啊，这个宣言呢就是状告苹果公司。我们听一下，他在当时是怎么说的。
Over the last 2 decades,
在过去二十年
，App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public companies in the world.
苹果公司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
Today, its net income exceeds the individ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今天它的收入，净收入，
是100个国家的。Apple's signature smartphone product.
因为它的苹果手机。
Today, Apple's share of the U.S. performance smartphone market exceeds 70%.
占美国市场70%。
And its share of the entire U.S. smartphone market exceeds 65%.
全部智能手机也占65%。
Apple charges as much as nearly $1,600.
它敢要1,600。买一只手机。
But as our complaint alleges, Apple has maintained monopoly pow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Not simply by staying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它不是靠着自己的产品的优越而
by violating federal antitrust law.
而是侵犯了
consumers should not have to pay higher prices because companies break the law.
一个公司不能因为它犯法而让消费者付更多的价钱啊，这是一个起诉。然后接下来呢，司法部长 Garland 又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听一下。
In 2022.Apple's CEO was asked whether Apple would fix iPhone to Android messaging. The questioner added, quote, not to make it personal, but I can't send my mom certain videos, close quote. Apple's CEO responded, buy your mom an iPhone.
这个故事其实之前就在网上广为流传了。202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机构叫 Vox， 它有一个叫做 Coding Conference， 就是编程大会。在这个编程大会上呢，有一个记者就问 Tim Cook， 苹果公司的执行长，说啊，有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解决？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针对你个人，就是我给我妈妈发一个视频啊，她看得不清楚，你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 Tim Cook 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一句 ：“Buy your mom an iPhone， 给你妈。”买只苹果手机不全解决了吗？
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一的解释，在这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下，在这个核心体制，就是自由市场的核心体制，叫做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大的理念之下，苹果犯了什么错？我把我自己的产品设计好，我拦截跟我竞争的产品，我错在哪儿了？那么司法部就说你错在这儿了。那我们听一下 司法部的指控有没有道理。那么反过来，我们站在苹果的角度看一看，一个公司要发展，它有一些做法，为了让自己扩大和生存，是不是必备的？
对，这个对苹果公司的指控呢，现在人们说这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起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点像以前司法部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起诉，有点像这个以前对 AT&T 的起诉，有点像以前对 Microsoft 的起诉啊，这个对微软公司的起诉，还是最近的事呢。这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啊，当时就说它的那个浏览器和它的那个视窗软体，捆绑在一起嘛，所以在大部分90%以上的这个桌上型电脑上面，如果你买了一个电脑里头，它自动的就给你装上那个 Windows。就是这个视窗的软体了，可以运作，让这个电脑流畅的运作。但是它在里头把自己的视窗软体放到里头去了，那其他的软体、其他的浏览器不让放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上网去浏览的话，就先要经过它的用它的哈。所以司法部最后就把这个事情也是由于提出了反垄断的诉讼啊，最终他就必须要把其他的那个浏览器也要放到他的这个操作系统里边去，这个就是要打破他的垄断。在美国呢，他有这么一个理论哈，其实很多人大概都没有特别注意，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企业垄断，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个并不犯法。但是你如果要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打压其他对你可能造成威胁或者是挑战竞争的其他的公司和产品的话，损害了创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个就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了。
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首先呢，在这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之上，政府干预的越少，对自由竞争越有帮助。原因是有一个地方它可以奖励你或者是惩罚你，这个地方叫做市场。这就是自由竞争的最核心的，也就是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就是你别管，你别去控你，因为你人为的干预将会使这个市场不稳定。
嗯
啊，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产生了所谓的放任。既然是这样，既然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你政府管它干什么呢？它垄断，它打压别人，这是为了它自己活下来。只要它能够技术先于别人，只要它的公司大于别人，你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个微软电脑，这电脑是我生产的，我凭什么把别人的放进去啊？哎，你说那个别人的凭哎，你有本事啊，你也弄一视窗啊，你也别把我放进来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市场的竞争啊，这个、就是一个班上好学生啊照顾坏学生等等啊，这个展开的话就不得了这种话题。但是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是这么的，咱们一条一条的看啊。首先，司法部在那个13分钟左右的对苹果的指控说了，第一叫做绿色的方块。我们知道，如果你拥有一只苹果手机，你给他发手机短讯啊，向另外一个人发送，然后同时有图片，还有一个视频。我说的不是微信啊，我说的是手机短讯。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框，然后里面很清楚，然后视频也很清楚。但是，如果你是一只用 Google 的安卓系统的这个为基础的手机，或者是中国啊什么华为啊，就这种啊。你给一只苹果手机发送短信和视频，它那个呢变成绿的了，而且那个视频呢非常不清楚，而且这个视频呢它下载啊转哪很慢。那么这个是对方手机的错误，还是苹果的人为的做的这种拦截呢？现在证明是苹果，它在设计这个手机的时候就是要让非 iOS，就是他的运作的系统，这样系统的人，他发的短讯和视频就是不清楚，就是慢。当你拿到了苹果手机，看到一个不是苹果手机的人给你发这个视频很慢的时候，你想成什么想法呢？哦，那个手机很烂，
对，
哎，这个就是你的联想，你就会觉得哦，那个手机的质量不行啊。这一共是大概是五大罪状啊，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这个是第一条，就是说它人为的拦截其他手机的短讯和视频的功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它的手机里面的 App Store， 就是程式下载的问题，还有它的付款的问题，还有它信息传递的问题，还有它的云上面的功能使用的问题，以及所谓的电脑语言只限苹果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先看看政府怎么指控，然后再看看它怎么反驳。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司法部啊，昨天把这个苹果公司啊，要告到法庭上去了啊，提出的是反垄断的诉讼啊，所以这个案子呢，看来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哈，因为它背后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啊，所以最后要看裁决怎么样。当然，这个短时间之内可能还看不到啊，这个恐怕会持续若干年。刚才说过了，一个是苹果它的这个生态系统，还就是说它在设计自己的手机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个所有的服务和核心的功能啊，主要的功能在自己的手机的圈子里边呢非常的好用，但是你接到非 iOS 非这个苹果手机的，不管是其他的智慧手机还是其他的包括什么智慧手表之类的，要接的时候呢，都要么就是比较麻烦，要么就是根本不允许你接上去啊。刚才中讯说的是信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到了呢，就是你拍了照以后，如果要是手机苹果手机系统的话，它在一起打开一个 AirDrop 的这个功能，啪啪啪，那照片自动就发过去了。
它叫隔空传递。
哎，隔空传递就是，但是它必须要是苹果手机。比如说我是个安卓手机，没办法，传不过来，所以你必须要一个一个摁，然后一个一个的传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人为的造成一些困难。手表也是一样啊，智慧型的手表，你那个Apple Watch 就和 Apple 手机就特别的吻合，其他的智慧性的手表，你就和这个苹果手机之间的这个连接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而且可能就是它是人为制造的一些障碍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数位钱包了，它在苹果手机里边，司法部说它只允许 Apple Wallet， 那只允许苹果自己设计的数位的钱包在里边，其他的有关于数位的这个芯片呢，在苹果手机里头不能装。啊，他就是不想让你装到他的手机里头，在使用这个就是移动支付的时候，引导到其他的渠道当中去，引导到其他的这个机构里边去啊，甚至包括信用卡什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司法部诉讼状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苹果它的每一个新的产品、每一个新的服务提出来之后呢，它都是要么就是建立，要么就是加强它的手机的这个护城河啊，也就是说，它越这个规模和它的这个体量越大，它的服务的生态系统越完善以后呢，你其他的设备就越难进去。
我为什么让其他的进来啊？你要想到这个道理，我这个花了这么大的钱研发的这个科技项目，我为什么让你进来呢？因为你要知道，每次让你进来的时候，我这不就少一个吗？
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你刚才说的这个生态，苹果在这方面是非常不得了的，就是它制造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生态环境。请听下面的这个排列，有没有一个东西叫 iPad？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 iWatch？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 iPhone？ 有没有一个东西叫 iBook？ 你知道 iBook 是什么吧？就是那个手提电脑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生态环境之下，你有当中的一个，你再买另一个。就我来自己举例，我有一个苹果的手提电脑，一打开它迅速就认识了我的手机 iPad， 全连在一起了。
对，
这个里面的信息啊、资料啊、照片啊，所有的刷刷刷刷全都连在一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iPad、iWatch、iBook、iPhone 这些过程当中，我有一只手，这个我就没有了。我举例来说，有一只手表不是苹果的 iWatch， 是另外一家智能手机公司的开发的。这只手表非常的孤独，什么也没有，它上面，它跟上述的 iPad、iPhone、iBook 根本无法相连。这就意味着什么？谁让你买那手表的呀？ 对不对？你买我的 iWatch 啊就完了。你刚才说的隔空传送的照片，刚才司法部长给大家放的这个录音是说，在美国的智能功能手机市场上，它占70%，在全部的智能手机上，它占65%。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每10个手机里有7个是它呀。
嗯。
那么在一个集会上，大家朋友聚完会以后照了照片，在餐厅也好，在人家也好，哎，来来，手机拿出来啊，啪的一点，刷一下，苹果手机全接收了。但是如果这张照片是用一个非苹果手机照的，那个孤零零的那个人拿着这只非苹果手机说啊，我这个照片传送一下啊，怎么传呢？
嗯，你需要，对，你需要对方的，要么就是微信的账号，
对对对，
就是
微信还不行，微信他给你压缩像素了
啊，对，
知道吧？很多的时候微信他给你把那个，可是这个隔空传递 AirDrop 它不压缩像素啊，它是原像素啊等等，就是说无数的这个事实就在告诉你，你是一个孤独的人，你是一个跟大众不合的人，你应该考虑换手机了。再回到你刚才说的付款，我这个我也使用，太方便了。这个手机的叫做钱包啊，
嗯，
到超市、到餐、到什么地方，你只要问一句：“哎，你们收这个苹果收好？”他那一个收款的小设备，你把手机往上一放，它叮一响，在这个手机的右边有一个键，他说你按两下，按了两下，它面部识别，啪，完了。
嗯
啊，没有收据，没有签字，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交易就完成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付款的这个方式。但是，其他的公司有没有这个付款的功能呢？当然有啊，你下载啊，对不对？下载了以后，到了那个付款的时候，你想在他那个手机右边的键按两下，你想说什么面部识别没有喽？回去吧，用你自己手机吧，你知道吧？这就是现在对它的指控。
对。所以它这个生态圈呢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对它构成威胁的一些小的这个 startup 就是刚起步的这些不管是科技公司也好，是一个科技达人也好，没办法竞争啊，你怎么跟它竞争啊？你想进入到它的那个系统里头去不行啊，进不去。然后您只要买了一个 iPhone， 那你要比如说又买了一只这个 iWatch， 这样的话它就把你绑定了。以后你要想换系统的时候，你要想换另外一个手机，智能手机不是苹果的话，你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昂贵。也就是说，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能用了。
对，它还有一个
不连接了。
很可怕的就是，如果是一家人的话，
那就更 对。
你一个人买了苹果，
不行，
全都得买。
没错。
他不是逼着你买，你就知道你必须得这样，
因为他有个生态，
全家都连在一起了。
对，生态圈他在一起哈，所以呢，你要全一个人换，要全家都得换，恨不得那这个代价太昂贵了哈。所以呢，现在司法部就是想要打破他的这个东西，但是问题，苹果他也有他的道理哈，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第一，我的服务和我的产品做到极致，做到很好，这样的话呢。他认为说这些人不换不是因为我的生态圈不让他换，他必须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而是他说这些客户叫做相信我，他们不换，他们对我的产品非常的忠诚啊，这是一群非常忠诚的客户，这是可能一半是对的啊，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苹果公司另外的他的辩护呢，其实也挺有力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来一一的甄别想要进入我的这个比如说 App Store 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软体啊、程式啊、什么支付钱包啊、电子钱包之类的东西，原因是我想要让我的产品、让我的手机更加安全、更加保护隐私，让这些软体和这些功能进来以后，那我可就不能保证我的这个手机是最安全的了啊！这个我们的用户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在乎的。
对，苹果的电脑以它的 安全防卫而著称啊，啊，就是说很难被其他的骇客入侵啊，或者病毒入侵啊等等，这也就是他一个经营的方式。我们随便说一个其他的公司啊，就是我们除了苹果以外，都听说过其他的手机的公司。那些手机的公司，他们同时也有同样有名的电脑吗？他们也有同样有名的手表啊、平板的设备啊，就 iPad 等等。可是苹果呢，它是系列的产品，而且它把这个系列呢做成了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请大家注意看，下次在电影的荧幕上面，在电视的荧幕上面，有一个人拿出一个电脑来，啪的一下一打开，我说的是一个携带式的手提电脑。你看到那个电脑的外壳上是什么呀？
嗯，
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
对，
你能现在你能告诉我一个其他的手机公司的它的电脑是什么标志？快，
嗯，
说得出来吗？对不对？三星有电脑吗？首先有。什么标志啊？
不知道。
对啊，对不对？哎，这个就是它的，是叫做大面积，这是一个文化效应。早期当初期的电脑黑了吧唧、灰了吧唧的时候，你知道苹果电脑是彩色的吗？绿的、粉的、红的。在一个电脑的商店里，我们那时候一进去啊，眼睛一亮，它就是故意用这个。它的文化还有 Steve Jobs， 这个就是变成了它你。品牌的代言人，现在我说一个公司，三星，来谁代言？谁是他的代表啊？对不对？能说出来吗？你知道这个 Steve Jobs 这人，他还产生影响了美国的那个文化，他的那个叫什么套头衫呐、啊、什么呀？
对
不对？人家其他的公司那叫西装革履啊，对不对？他知道吗？他一辈子就穿一双凉鞋，这是 Birkenstocks， 这个是大概是德国的吧，著名的凉鞋。你知道他那个穿的，一辈子那双破凉鞋，破烂到不行的那凉鞋，是前年还是去年卖了吧，在网上，$23万。这不是买那双破鞋，而是说，他把这个东西整体的塑造出了一个文化，知道吧？这个用它深入到你的潜意识当中，就是当一说苹果这个两字的时候，你这一大堆东西形象都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了。这个是他的成功的一方面。但是至于它是不是构成垄断，咱们就不知道。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欧洲罚了它$18亿，它乖乖的也得支付。根据这种情况看呢，包括接下来的韩国啊、日本啊、澳大利亚等等，都要对它的起诉，就看出来它这个官司的胜率的几率啊就比较低了。
在这个欧洲呢，对它的这个指控呢，基本上都是 App Store 啊，就是它的收费啊，它的这个审查呀、啊，它的有很多
它提30%啊，
对，竞争的产品不允许进去啊，等等啊，这个呢主要是罚它的是这个东西。但是这次的司法部啊，美国司法部对它的，对它的诉讼呢，那就不是光是 App Store 了哈、啊，不是光是应用程式的这个商店了，而是整个的生态环境，它的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环境，要把这个东西想要给它打破，但这个，有点困难，因为2020年的时候呢，它曾经被一家游戏公司啊，这个Fortnite 这家公司告到法庭上去，说是它要垄断移动游戏市场，就最后打了半天官司呢，这个法官最后做了个裁决，对这个苹果是有利的。法官是说，对他有一些措施是不太合理，对他有一些限制，确实是叫做保护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他说他没有垄断移动游戏的市场，因为移动游戏市场你不在Apple 的这个手机上玩，其他的手机上照样还是可以玩啊。所以而且你的这个诉讼的核心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垄断了。他说那这个法官最后裁决说他没垄断，于是等于是苹果公司在2020年那场官司当中全身而退啊，没任何影响。所以这次呢就看吧，他到底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还能拿出哪些有力的这个证据来打动法官和陪审团吧。